思啊，就是喜怒哀乐。这个喜呢，如果能够投合他的所爱，这就叫做喜。怒呢，如果有人侵犯他的所爱，那么他就是发怒。哀，如果自己这个所爱的这个往事了，失去了，那么自己就悲哀了。乱，如果自己也达到了这种所爱，那么就生起欢喜。那么其次，这个爱，爱呢就是如果有了这种爱呢，这随顺自己的所爱。恶呢，如果有人妨碍他的所爱，那么他就是这个发这个恶心就生起来了。欲如果达到了自己这种爱情呢，那么就放纵自己的这个欲爱。所以这就是叫做这七情，叫做五六欲是七情。那么这正是众生呀分内之事，人用自己所行的这种的作为。所以叫做主爱然。因此呢，就把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镜清净真心的给它染污了，不但是迷，而且把它染污了。因此爱染发起妄情，所以就引发而生起了这个虚妄之情。什么叫做虚妄之情呢？就好如我们最初对这个境界而生起的这种爱染，那么就贪着不舍，那么这个就叫做妄情，那么就是贪恋而不舍，所以就叫做妄情。那么这个虚妄之情就是七情六欲啊，情即不休，那么即久而不休息，那么就日日之中常常的这样这个贪求而不休止，这生能生爱水，是这就能够生起这个贪爱之水。因为贪爱之情它是属于水，所以名词这个说明它叫做爱水。是故众生心意真修，口中水出，心意切人忽吝忽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业，具体广润，心在行淫，难离二根，自然留意。那么以下这一段呢，是把这个事实而举出来，举出这个事实而证明所说的道理是对的。因为理论必须有这个事实而来这个学法，所以下面就举出这个事实。是故有事之故啊，这一切的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就包含七起的众生啊，心意真修，口从水出，那么心意真修，口中水出这两句呢，就包含这个舌根与这个鼻根。因为过去运用我们的鼻根呢，那么闻到好像厨房呀炒那个很香的那种美味真修，那么在我们口中呢也能够尝到这种美味真修好东西，可是这种境界已经过去了。境界虽然过去，但是我们心念之中啊，能够回忆，心中回忆过去说这个闻过的这种真修美味，说口中说尝过的这种真修美味，口中随处。那么虽然这个境界已经过去，但是现在我们一回忆之中呢，我们这个口中啊，那么自然啊就流出来这种，好像那个。这个口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过去的那一种恶习的种子而生起现行，还有这个现行而又形成这种种子。因为境界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个心里面一回忆，那么口中马上这个口水就流出来了啊，那个怎么样那个味道怎么样好啊， 那么气那个香气怎么样好？那么这是证明什么呢？拿这种事实呀而去证明，这个爱染呢，它是属于水。心意起人，或吝或恨，某种类因。那么这是属于第二种的证明。那么这个呢，就是包含这个野根同这个耳根。因为过去我们应用这个耳根，或者听到某一个女子她这个好像是娇美的这种声音，或者我们过去看到某一个女子她这个美妙这个身段，可是这种境界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心中啊回忆起来这前人以前所见过的人，或者这个人已经死去了，那么或吝或恨是某种类应。那么或者我们是可怜他这种美妙的这个野舌啊，微妙的这种声音，就是爱，就爱他这种这个舌声，或恨，或者呢这个悔恨，就是不见其心，不见其神，不见其神。那么或者呢悔恨他呀啊，或者他已经嫁人了，或者他已经这个有往了。那么怜就可怜，可怜他这个食神，或恨就或者可怜就恨悔恨他呀已经嫁人，或者他已经死去了，因此我们这个眼目之中呢就流下流泪了。可怜他也能流泪，那么恨别人一样可以流泪。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说明这种爱染呢，它是属于水。贪求财宝，心发是爱业，具体是光润。那么这一段呢，就拿这个意根来证明。这个意根所对的呢，就是这个发尘。那么我们在过去啊，所贪求得到的种种这个财宝，就是金银七宝、财宝等，乃至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金银七宝等。但是呢，这些个东西并不能就完全在我们身边呢。可是我们回忆起来呀、啊，那么心里边这么一想，或者过去我所达到的，或者将来我能够达到的这些财宝，心发爱业，那么我们心中呢就引生出这种爱业。这个爱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精业。就是心中啊就生出这种精液来，使这种精液呢可以止住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下面讲具体光润，那么具体我们全身这个身体呢，它就是光滑润者。为什么呢？他说我有这么多的精银七宝，或者我过去达到的，或者将来能够达到的，那么所以他这个欢喜心呀、啊、这个喜结，那么喜心已舍，所以他这个身体是特别的光滑，特别的润泽。那么这种境界就想自己想到未来的是自己是个大富翁，或者想到过去的那些大富翁，所以叫做具体光泽。心在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那么这是说明这个神根所对的除尘。那么自己我们心里边呢贪着这个男女行淫之事，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除尘呢。那么虽然男女没有交媾，可是在心里边这么一想呢，你好像这个有的什么是心里边一想呢，男女二根是自然流液，或者这个男根女根，因为他心中回忆思念思想这一种行淫之事，那么男根女根都是一样可以流出这种精液，男根一样流液，女根是一样可以流出这个精液。这是正是表明这个一切的爱染呢都是属于水，说爱能生水，这是很血染而可以了之的。 拿这个事实而来证明如来所说的理论确实是不行。所以前面的四句说，因主爱染发起妄情，情即不休能生爱水，那么这是理论呢，这是下边拿这个事实，拿这个六根的事实而证明，这的确是如此。阿难，主爱随别流解视同，润湿不生自然是穷罪，此名内分。那么下边呢是结成这个内分，那么这个内分呢正是一切众生啊人用之间所造之恶也，所以称之为内分。那么佛又呼了一声恶呢，说阻碍随别，那么这个阻碍呢就指以上的或者谈着饮食谈着财宝谈着隐喻等等的这种的阻碍，虽然这六根之中啊是格格的不同，但是流解呢确实是一样，就是流解是同，但其流这个爱流，但其流出这种爱水而成这种结石，那么又完全是相同的。你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又何尝不是父母这个所流之爱而结成的呢？那么这完全是同的。说润湿不生自然穷罪，那么这个水它是向下流的，那么人流人解，他们这个润湿自性的规定是向下而绝不能上升，那么所以在这个四边在这个四里是必然的是下坠一地，因为它不能生自然就要下坠。那么此美内分，这正是属于众生呀，这个内分，这是属于也是属于众生自然的这一种的道理。所以，就拿这种自然的道理呢，这一切的恶业呢，说明这个众生的内分。恶难，外分即是众生分外，因主可应发明虚想，想即不休是能生圣气。那么下边呢，又来解释这个外分，究竟内分解释清楚了，究竟什么叫做外分呢？那么现在如来再来解释这个外分，这毕竟是如何？佛又呼了声阿难，说外分就是众生分外，那么这是表起来，表出这个外分，也就说明这个分外众生一切众生分外之事。那么什么是众生分外之事呢？也就是他的这个可思仰望，那么可想什么呢？可想这个可想这个殊胜的这一种境界，你好像我们这个念佛啊这享福的境界，修观啊这修这个空的境界，这都是属于一种虚想，也就是殊胜，你想这种殊胜之境，那么这是众生的外分。为什么呢？这是他想要离开众生的身份或者身体或者生到佛果或者是成邪等，那么这正是众生的分外了，外分之事不是他的本分之事，他的本分之事呢就是这个七情六欲。因主可应发明虚想，想即不休能生圣气，那么这四句就是总说的啊。因主可应，因是因为，那么主呢就是不以种很种种种多的这个渴求仰望，那么他的这个渴求仰望这仰慕的是什么呢？仰慕这个殊胜之境界。那么他这个渴仰之解就可以发出在我们心中呀，就可以发出这种清明或者这个情绪这种的思想，这个想象想即不休，那么他这个就是或者是观想或者是运用这个第六意识这个思维，那么他思维之久那么而不休息， 就能生圣气，那么他就能够啊，在心中呀、啊、发出这个殊胜的这一种气派，殊胜的这一种境界。为什么呢？你就好像我们因为这个分别之心，它相继而通。你就好像这个世界一切人，他发明这个原子弹呀、啊、氢气弹呐、啊、飞机大炮，都是运用他这个思想而发明出来的。那么他相之以己。想到这个究竟，想这一极点的时候，就是想就是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之以己，想而不休息，那么他就自然就能够发明出这个飞机、大炮、原子弹的。所以这个发挥这种虚名之想，因为他这个渴求仰望，那么他心里就想要发明。所以想就不消是能生圣气。那么这个在我们佛法之中怎么呢？就是说我们应用这个，其实我们修观也就是想。你好像我们想这个五蕴去皆空，怎么叫做五蕴皆空呢？你想来想去，想来想想的久了，这个五蕴皆空道理就明白了。明白了五蕴皆空的道理，那么你对这个心也不会动了，也不会比这个境界所迷了。那么这就叫定慧呀、啊。所以晓得想这个想即不休是能生圣气，就想之以己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我们因为我们的身心呀、啊，看养这个殊胜微妙的境界，那么学出我们这个这是属于我们这个外分，想要离开这个内分。而想要求生于这个或者成息或者身体或者往生这个诸佛的国土，那么诸佛的国土这些个呢，都是属于这个圣妙的境界，这叫能生圣气。是故众生行此境界，举身情情行此咒印顾盼雄意，行一身体梦想飞举，行存佛国生前明显，四三之舍之情神命。那么上边这四句呢，就说明这个有这种虚想，就是情绪之想，能够升起殊胜之气派。那么下边呢，就举出这种事实而证明这种理论是对的。那么下边这个按这个事实来举呢，就说明这个六涅法，是吧？是故众生，那么是故啊，这个在这个六趣之中啊，这个一切的众生，那么他就是不想要这个身心之累，想要成就这个清举高升远道的这种境界。好像这个神通妙用一样，想要有这种的境界。那么既然想要有这种境界，那么你就要行此境界，举身情情，那么你就必须要持戒习定修慧了。行此境界，那么他心中啊是结骨之持如来所致的这种境界。那么在这一条之中呢，就包含这个念戒、念食、念我要如法的持戒，因为持戒呢，它这个三业是清净，甚至你持这个菩萨境界，你持这个如果持这个律戒，我们这个三业就得清净，持这个善法戒就可以成就这个殊胜之因，因为善法戒它是能够这个。身体乃至入定，那么那如果加上这个智慧，这个可以成就出世的圣人。如果念这个饶益有情戒呢，那么他就能够发心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他这个心中结骨支持如来所致的境界呢，举身情情，那么他举起这个身心呢是情安是清净，情安就是一定。清净就是属于戒，那么在这一条之中是说明这个念死念戒，这怎么叫做也代表念死呢？因为此戒它是守欲之主，那么守欲之主就等于这个布施，所以叫做 就是孽戒孽死，那么这是他行中啊属孽戒是孽死，所以叫做举身叫做清净行情啊、嗯，行之咒音是顾盼雄意。如果他听到如来啊有所说这个秘密神咒，那么他就持这个如来这个秘密神咒。其实这个如来这个秘密神咒啊，就是如来的心印。如果你心中能持秘密神咒，那么也等于啊，这个身上所佩戴的如来这个秘密的心印。纵然遇到这个魔王外道啊，那么他也无所恐惧。所以说，行持这个咒印这个人呢，他是左顾右盼，他这个雄心好意是了无畏惧。那么这一条呢，这是属于这个涅法，如来的秘密神咒是属于法宝。心意身体是梦想非举，那么这一条是属于涅体啊、哦。如果我们想要呀这个业恶这个语界的这个苦出障，那么寻求十界无十界这个净妙理，那么这就是或者修持这个纯粹的这个十善十种的善法，那么这都是属于升天之因。那么你心中想要是纯行这个上品的十善的话，那么甚至在这个梦想之中啊，你也能够想到你这个身体啊，这个情非是高举而上升。那么在梦想之中尚且如此，那么你这个上品十善如果修成功，那么自然就可以升到天上，因为有因是必有其果。心存佛国甚至明谢，那么这一条呢，就是属于念佛了。假设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净土的法门，就如同那个十六观经啊，是修这个十六观，那么或者我们普通这个持佛的名号，因为这个忆佛念佛呀，是现前当来是必定见佛，所以甚至于在我们这个梦寐之中啊，能够见到阿弥陀佛今世之身，能够搭建极乐世界是宝业之土。那么我们在因地之中能够见到这种殊胜的境界，那么将来所得的果报呢，就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说心存佛国，你这个心心之中念念之间呀，都是存于极乐世界的国度。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殊胜之境界呢，自然就冥冥之中啊，就给现在一切。四善知识自听神命，那么这是属于念神，善知识呢，就是属于神宝。假设我们要这个奉这个侍奉这个大善知识，就是听经闻法，因为大善知识呢，它能够开我的道业，能够增加我的智慧，使令我是这个除烦恼，是成圣果。所以你能够真正发起这个四善知识的话，自请神命，甚至也我可以给这个善知识这个身位创作。所以他自己啊，连他自己轻视他这个身体，也不惜他的这个命根。就如同那个善财童子啊，这个八成野水，那么他不畏惧这种这个劳苦。那么这个为什么不畏惧这种劳苦呢？目的就是想祈求开养这种殊胜之境界，将来我能够达得到。这就是由其因，这是以这个想为其因而将来呀求的这种殊胜之果。所以这呢，那么这是属于这个众生之外分，这是他所渴求的，而不是他的内分。想离开这个众生而上升。俄难诸相随别，情即是同，非动不生， 自然求也，此名为分。说诸行，说以上这个六念的诸行，虽然是六念是格格的差别而不同，但是他这个六念成功的话，他是情举是高深，那么这又完全是相同的。所以是匪动不生，那么既然他能够这个情举上匪，或者升天，或者成邪，或者是这个远生福果，那么绝对不会这个下生。因为他既然能够这个上这个上升匪动，而绝对不会下生，是自然超越。那么在他这个势力方，势必以这个超越这个七取的人界或者六道而高升，此名为分。那么这个呢，是属于众生呀分外之事，是他渴求而得到的，所以此名是外分。那么这个如来解释这个内分与外分呢，这是按这个情形二众，或者是情形二众，那么即九，那么这个按这个情一形，或者九即一形，或者九即一情，而分别给它上升与下坠的这种不同。那么这也正是说明这个七取众生之中，它这个业因以及它这个果报是格格的不同啊。俄难，一切世界生死相续，生穷瞬息，死穷别了，临命终时为生难处，一生善恶即是顿现，死逆生顺，二气相交，春相即非，必生天上，乃至更生十方恶比地狱。那么这一课呢，即课第三，名这个春者生辰。这个春就是属于春情，或者是属于春晓。这个者呢，下面这个者字呢，就是情与晓二种的互相缠着生辰，所以这个才有生有辰，上升与下沉，情这个想多之上升，情多之下升。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初正明生辰，二解答通别。第一课正明生辰，就是如来啊正式的说明上升与下沉的这种意义那个不同的这种情况。第二个解答通别，那如来回答阿难所问，通别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统分它皆有这个约地，别也呢就是各个实受。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个纯者神辰第一个属于这个正明神辰。俄难，一切世界生死相续。那么这一句呢，这就是可以说是表出来这个世界指的什么世界呢？指的是有情正报的世界，而不关乎这个世去世界的事。那么有情世界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是生死相续，生即生来，死即死去，生来就出现一世，死去就是谢幕一世。也可以说生日死，死日生，生生死死，就如学火论无有这个没有休息的时候呢，就叫做相续。相续呢就说明不解断就生死死生而不解断。生从顺序，死从别了。那么这两句呢，正是说明这个众生的这个贪生怕死的这种情形。 如果生这肾穷塔的这种习气毛病，如果算死，那么就说明他这个穷气且变而流转到这个乙道去。如果他生就是顺从他的这个习气，那么生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生在耳罩这个善恶等也。死穷变流呢，也就是说死了这个固体而受这个乙类之身，是六道轮转去。但是一般众生呢，都是贪生怕死，愿意生而不愿意死。你们总是为生难处，一生善恶即是顿歇。那么这四句话正是说明呀，这个这个七七的众生呀，他这个临命终的那一刹那，那一刹那的这境界，那种刹那的境况。这个命就是指我们的命根，我们的命根呢有食、喜、暖这三种连持而不断呢，我们的命根就存在。假设这个食、喜、暖这个三种是分散呢，那么我们这个命根就没有了。那么这个里面总是这个是怎么解释呢？就我们将时还未时之解，就是临命终的那个时候，虽然要死，人还未死之时，就叫临命终死。我们这个食气暖还没有完全散，但是将要散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未食暖处，这个未食暖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时候这个前六识啊，已经是不行了，也就这个。也是也看不到了，耳是也听不到了，连着这个意识呀也不起这个种种的分别了。但是呢，第八识还在，第八识还没有离开身体，这个暖相呢仍然是存在。这是临命终的时候，只要这个暖在，第八识未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就将要死亡的时候，所以这个未识暖处，就是这个热度，就是这个温度热度，那么还没有离身。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啊，一生善恶俱是顿歇。那么在我们一切生命之中啊，所做的善事、所做的恶事等等的，同时顿然之间啊，现在我们的目前。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这个哪一个业力强盛，就被他舍弃而去了。如果业力让的呢，就没有力量；业力强的呢，就被他舍弃了。如果这个天道也强，那么只剩天；地狱道也强呢，就只剩地狱。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啊，那么这个人呢、啊，他是将要死未死的时候啊，他这个我们现前这个现印，就现前这个五印神行呢，将要快死的时候，这个中印呢还没有现起，还没升起。当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未死而求生，那是为就恐怖自己要死，那么想要求自己啊而生。但是呢，这个怕死，那么自己想要把这个避开这个死，一生而且想要求起自己生，所以下面讲叫这个死逆生顺，死是属于逆境，生是属于顺境，这个顺逆二境呢是顿时歇起了。而且这个顺逆二境呢，这个互相的交拱，又一方面又怕死，还必须要死，愿意生还又不能求生，所以叫这个死逆是生顺，二喜相交， 那么这个绳子一死，这两种的习气，那么互相的交拱。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可以说，如果你有定力的话，那么只有把握；没有定力的话，就是随缘而转。春香即肥是毕生体也上，那么下面就说明这个啊，他的这种情况。如果你是这个春香随这个善行的话，那么毕生以善道。如果像前面那个恶境的话，就必生以恶道。存想即非必生天上。那么这个存想呢，这个想字呢，不同这个暖生之想，因为那个暖生之想呢，它是啊这个在正在生就是出生的时候啊，那种杂染之想而出一世。那么这种想呢，是在我们一生平生之中呀、而修的这种，或者修观，或者修那个十善业，或者修这个十戒定、五十戒定，或者是出世界这个，好像那个念佛修观那种观想，这种叫做是纯粹想。好像我们纯粹随极乐世界之想呢，那就必定会能够升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叫做纯想。那么这普通来讲呢，这是上品十善的纯想。如果你修这个十六观境呢，那就纯粹观极乐世界之想，这个都叫做纯想。即非那么修这个上品十善之想，那么这是讲这个普通的来啊，那么这必分必生天上。那么他这个情急也非可以啊上升以六一天之上。那么，下面然非心中皆复皆会，即以净月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月是往生。那么上边这个上品十善的纯想尚且能够清寂高飞上升以六欲天上，那么在我们这个清寂高飞这个心中，然非心中，在这个纯想的非心之中，而且解得有佛，而且解得有慧。解得有佛是指的什么呢？就在我们好像这个直至如来这个清净的境界，这也是佛。那么或者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定功定的力量，这也是属于佛。慧，那么有戒有定，那么在这个定慧之中啊，能开发我们的智慧，就是指这个出世的智慧。那么这个也叫做解的有慧，即以净月。那么或者我们在这个好像我们早晚上早晚殿呢，都发这个月升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等，这个发这个月，或者呢我们发这个四弘四月，也都是一样，有这种清净的阅历，再要解的有这个佛有这个慧，而且要纯粹这个上品十善的这个想。那么在这个情况中啊，自然的就能够心地啊是开悟，心地开通。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或者能够接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啊，或者是假借这个净月的力量，可以是接佛是问法。因此呢，故能呀请借这十方的诸佛。就等于阿弥陀佛来接你吧。如果你念西方，阿弥陀佛来接你；东方可以留留，你也可以接到这个东方阿处佛国。所以十方世界之中啊，一切这个净土呢，随月往生，就随你平日说法之阅历，随你这个阅历就可以往生到某一个国土，接某一尊佛。下面你要发这个东方之月，可以接东方之佛，往生这个东方的净土。同这个西方净土是一样的，就是随月往生，而且十方世界呢都可以，都是随你这个月力而可以往生。情少相多，情居非语，即为非邪，大力鬼王非行夜叉，地形裸叉，由以四帖说其无碍。 那么下边呢，上边呢是属于这个纯性，纯粹之性。那么下边呢是情所相度。那么在这个爱情这一方面，爱情之心呢比较少，那么虚想之心呢就比较多，就是情想少多，情举非远。但是呢他这个情举高飞呢而不能够远到，就是不能够升到十方诸佛净土去。那么为什么呢？他这个数而不能够超过四天王，恒不能够超过这个轮回三。所以下面就极为匪险，这个极为匪险也可以说是前面是纯想，那么这个地方就九情一想，九情一想呢极为这个匪险，这个匪险就是那个空行险。大力鬼王或者为大力鬼王，这个如果是八情二想呢，就为这个有很大势力的这种鬼王，就如同那个五岳大帝三省的这一类。飞行夜叉如果这个七情三想呢，就可以成为这个飞行的夜叉，就如同这个八部这个鬼帅大将等等的。接地形罗刹，这个地形罗刹就指这个六情四想，只有六情四想的就属于这个地形罗刹。地形罗刹是什么呢？就等于那个旷野鬼神这一类。由于四天所起五怪，那么在这个世中啊，虽然能够情举高飞，但是不能远道，他只能够在这个由于这个四天，在这四天之下，就四天往指天，四天往下指下，那么来去可以自由，了无所谓。那么他们这种境界呢，也是属于这个想度啊、情守而所能够得到的。然这鬼神呢，也有这个善，有恶。恶如果恶的鬼神呢，他是专门害人的啊、如果善的鬼神呢，他能够或者接待而做佛，或者做这个如来的这种护法神。其中然有善语、善行护持我法。呼呼境界随此界人，呼呼神咒随此咒者，呼呼禅定不随法人，是等勤诸如来坐下。其中是在以上呀诸类的鬼神之中，如果那他能够有这个善行以及这个所发这个善愿，那么他发愿之时候呢，发愿护持这个如来的正法，这个我就指佛来讲了。护护境界随此界人，或者呢，他发愿护持如来所致的境界，你好像有这个戒坛神，随此界人或者这个随持这个护持这个此界之人，就是好像这个护戒神啊，护戒坛神、护戒神。这都是属于善神。呼呼神咒随起咒者，或者呢他听到如来这个比目神咒，他有这个持护咒的神，就好像持楞严神咒啊，有那个八宝这个威灵啊，就可能有种种这个金刚神来护持这个神咒。随起咒者，或者呢他护持这个持咒之人。呼呼禅定保水法人，或者呢他发心发愿护持这个修禅定之人，使令修禅定之人呢不要被这个魔所扰乱，能够保水这一个修禅定之人呢，使他能够达到这个无神法人，就好像这个护境神、护禅神是一样的。那么这也是属于一种善神，专门护持这个修行用功的人啊，是等请诸如来坐下。那么凡是属于善的一类这个神鬼呢，他是有这个善心、有这个善愿护持如来的正法，所以他就常常住在这个如来这个坐下。那么他就护持三宝之身。那么既然他能够护持三宝，还就增加他的这个福慧。要给消除他的业障。 那么以上呢是属于这个有这个纯性乃至到这个六情十性，那么在以下呢又是这个情多或者想少的，我继续往下讲下去啊。情想均等，不非不罪，生于人间，小明是从，有明是顿。那么这一类的呢，就是说这个情与想是均等、平均、相等